好，我们来看华严法门啊。因为下课有听到同学讨论到底下礼拜要不要上课。下礼拜金刚法会是礼拜六停课啊。那因为院长没有说礼拜五可以停，我们也不敢停。因为他一般会暗示你要不要停，他没有提，我们就不敢提。所以那也请大家好，继续来上课哈。好，那上星期呢，个人的一个状态有点不太好，所以讲到这个塔有点卡卡的哈。那这今天把它做一些这一个，让它那个内容比较清晰一点哈。这个从63页讲义。华严法门63页开始对塔的一个这个字的意义做考察哈。那在前面是谈事，那为什么要考察的一个起因是平川章的一个观点啊。他说这个早期的这个佛典啊，大乘佛典，很多菩萨都住在这个塔庙哦，塔寺。他说这个塔或是寺呢，是这个 stupa 的一个翻译哈。那导致说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哈。有一些是这样，但是大部分呢，寺跟塔是不一样的概念哦。寺是住人的，而且是取自于这一个府亭寺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哈。所以不会跟塔混淆，中国佛教界不会混淆哈、哦，这个中国佛教界没有混淆，佛典的翻译也没有混淆哈、哦，在早期塔跟寺是不一样的哈、哦，还是这个寺前面有谈到，做它的一个语义的考察，那再来就是对塔到底是什么情况哈。哦，那导师是用使用的意义来分二类啊。第一类是供养佛设立的，没有住人，纯粹就是佛塔啊。那再来呢，佛典里面也有用塔为名啊，但是从他的描述里面发现里面有住人啊，比如说人到那个塔里面啊，然后恭敬三尊，三尊就是佛法僧，表示有僧人到塔，然后去礼敬僧人，表示这个塔附近是有住人的哈。所以从文脉里面，这个塔虽然是说到了塔，但是呢，其实这一类的塔是以塔为名，实际是附有出家僧人的住处哈。这是第二种，这个就是这二类了哈。那这第二类里面还有导师提到这个决定总持经里面的一段内容，就是说这一类的塔除了附有出家人的住处之外呢，还提到有这个讲堂，那所以导师说这是又一类，所以其实总共有二大类啊。第二类里面有两小类，那第一类就是只有住处塔还有住处，第二是有塔有住处还有这个讲堂，这样的三种情况、哦、好，再来66页这边、哦、那谈到这个四根塔在初期的汉译佛典它是有明确区分、哦、起塔建寺、哦、还是起寺建塔，这个经里面看一下哈、哦。其他哈、哦、建寺哈、哦。做事其他哈、哦、做不是建，做事其他哈、哦。其实塔跟寺它是有明确区分的，那寺是僧众的住处，塔是供养佛舍利的。那在汉代以后呢， 这个府亭所在街名为寺这样的一个称呼，渐渐过去，那佛寺的初意也淡忘，这是第一个因素。这边这个是在66页这一段，二这一段，这是第一个。然后塔寺的复合词又开始，当时就普遍的流行起来，这是第二个因素。在第三个因素，大圣经不断传来，那里面实际是在指僧众住处，但是经里面却称之为塔，就用 stupa 也是重要因素。所以有三个因素，所以塔寺这样的 结合词呢，被这个译经师们误解为寺就等于供养佛舍利的塔，整个文脉是这样子。所以就有的就直译 stupa 为寺，也就是平川章他确实找到很多证据，这个寺对应的范本是 stupa。 那导师在这边做解释，为什么会把塔本来是很清楚的概念，那因为有这几个是三个因素，一个汉代以后府亭所在街名为寺这样的一个观念已经过去，所以对佛寺的初意淡忘，然后寺塔复合词流行，然后在大圣经里面也把这一个很多这一个住人的地方呢，称之为塔。梵文经典也称之为塔，但是它事实上是住人的，所以就供养舍利的塔就把这个 stupa 呢，就译为寺，本来是住人，但是后来这个连这供养舍利的塔，也被翻成寺，stupa 也被翻成寺，那是这一段里面所要表达的。在67页，67页都问题都出在二的地方，因为上星期讲到这边卡卡的啦，刚才问这一个法友，他说看起来不会啊，好像没有蛮顺的，没有讲客人自己知道，所以回去就觉得很郁闷，所以再整理一下。好，这边谈到这一个分别说去法上部，佛塔在寺院中，它在一呢与大众部的意义相大众部相有与大众部相同的意义，也就是塔在寺内供养佛舍利的塔，它是盖在这个寺的一个里面，但是是这一的部分，还有可以证明这上面那一个标题把它划掉，因为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有这个标题。这个讲义其实是根据以前的这个的讲义在做调整，所以因为时间不够呢，没有仔细看，所以就没有发现这些不理想的地方，所以现在大家直接把它去掉。其实这个都是在一底下的，都是在说明在法上部的四分律里面都谈到这个塔是在寺里面的，塔都在寺里面，还有可以证明就是证明塔在寺里面。那再来呢，就会有一个二，是关于四分律中塔寺一语的意义，那它应该是在我们原来这个讲义 B 这一段，所以上面这 A 生且然与是那都划掉，B 也划掉， B 改成这一个关于四分律中塔是意语的意义。那这边其实导师是指出在四分律里面呢，基本上四个塔它是分开来的，但是有少数几个地方是有塔寺这样的复合词，那所以他在这边有解释，这个塔寺第一种意义呢，就是塔以及寺，他要表达这个寺内有塔这样的一种情况，就称为塔寺。第二个呢， 塔是指就是塔，这是第二个圈，塔是等于塔。所以导师最后就说，从四分力的全部义语来说，本来都是四跟塔分开，但是有少数几个地方有出现塔是，这是随顺古来的习惯用语，也就是塔是这样的一个翻译啊，是随顺在这个律翻译之前的一个习惯，因为在四分律翻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前面不是谈到塔式的复合词开始流行嘛，那所以这个顺古来的习惯用就是塔式这样的一个翻译了，塔式这样的翻译。所以这边有给大家做一个解释，也就是四分律里面塔跟是基本上是不同的概念，也是分开使用，那大多数的情况塔与是并没有复合连用的情形，但是少数几处出现塔式这样的复合连用。那这边塔式有两个情况，就是第一个塔与式的合称指式中有塔，第二个塔式就是塔的概念。那所以这样的塔式连用是随顺古来的习惯用语。好，不是什么顺古学派，这个是翻译的问题。好，那再来，就这是上星期所谈的可能比较不清楚，所以四分律是这一个塔在四里面跟大众不一样。那我们看到68页，68页就谈到根本说一切有部，那导师说这个塔跟是到底在外还是在内呢？那十诵律里面是不太分明，但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呢就很明白，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塔在室外，那这是 A 的部分，第二个 B 塔在室里面，那这个就跟大众部跟四分律的法藏部是一样的。那最后导师这边说到根有律呢是唐朝义净三藏的翻译，那四这边里面所谈到的四跟十诵律的声仿是相合的，从文脉上来看。好，最后要总结了，要总结。好，那在这个刮胡一的阿拉伯数字一这一段，导师这边谈到部派佛教一般称寺院为僧伽蓝，就是这个 Sangharama 僧伽蓝，那有时候翻成寺，有时候翻成僧房。那这样的一个僧伽蓝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它里面有精舍，有讲堂，有食堂，有布萨堂，布萨就是诵戒的地方，还有这个厨房，还有温室，温室就不太清楚是什么东西了，还有禅房，坐禅，看病堂，也有佛塔。那这佛塔呢，有时候是在里面或者在外面，所以一些有部就有里面跟外面的情况。那四分律跟这个大众部都是在里面。好，那初期大圣这是部派佛教的一个情况，寺里面有这些东西，里面也有佛塔，佛塔是跟寺不相离的。所以平常上说这些初期大圣因为跟部派佛教没办法相处，所以他们跑到塔里面去住，但是导师说这个塔都是附属于僧团，跟僧团是有关联的，你不可能你跑到塔就跟这个部派的僧众就没有关系，这个是讲不通。好，那初级大圣导师这边说初级大圣的这个修行人呢 称寺院为塔，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以塔为主，然后呢里面有这个僧房，或是称为庙或是宗庙，也就是 stupa 的一个翻译了的一个语词，那里面也含有精舍跟讲堂，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刚才总结的这个归纳上星期所谈的内容。所以这个塔里面有精舍有讲堂，寺里面有精舍有讲堂有塔，所以不管是讲寺或是讲塔，都是有住人的地方跟佛塔，这两个东西都有，对不对？所以这只是名称不同，不是实体不同。你讲塔里面也是有精舍讲堂，你讲这一个寺里面也有精舍也有佛塔，等等。好，那再来导师要说明，确实在大乘佛教初期呢，把这个寺院称为塔的情况是有，在部派佛教是用僧伽蓝来命名住人的地方，那塔就是供养舍利。但是早初期的大乘佛教确实有把住人的地方称为塔，那导师要说明理由是什么。好，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圈，佛教的住处早期啊，刚开始是称为阿瓦萨，就是住处。那由于佛教的发达，造塔风气兴盛，佛教的建筑隆盛起来，那就有不同的建筑的名称。那塔是属于这个佛的，是这个是放佛的舍利供人瞻仰。那佛法呢要有比丘这个僧团为主导来弘传。那僧伽为中心的部派佛教称寺院为僧伽蓝，也就是称住处为僧伽蓝，僧伽的原地，这是可以理解的。那等到大乘兴起呢，虽然有这个众菩萨道跟众佛德的信仰，但是呢两者都是以成佛为究竟的目标。那佛塔它代表是什么？是佛。那在大乘经里面经常看到念佛观佛见佛这样的一些内容，他说这是大乘的重要项目。好，那以佛陀为中心的大乘佛教称这个所住的，本来应该称寺院，所住的地方寺院为塔，老实说也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这个塔呢是现实佛的具体存在，因为大乘的修行者是以佛为榜样的，那塔就是代表佛，是现实，就是实际的了，实际的还有是代表佛的一种具体存在，所以把这一个住的地方当作名为塔，因为佛的舍利是放在塔里面嘛，代表佛，那我们住的地方要跟佛一样名为塔，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导师是这样子一个理解。好，第二行称僧伽蓝称为塔，并不是这一个塔跟僧伽蓝是个别的，因为僧伽蓝跟塔的关它是有关联，也就是说大乘经称为塔，那部派佛教称僧伽蓝，并不是他们是个别的了。那僧伽蓝跟塔的关联呢，在律藏都有明文，它是连结在一起的，并且是有僧团在管理的，有时候是还盖在这个僧房里面的。那 这 不只是这一个律里面有铭文的证明，这考古所发掘这个寺院遗址也都是有塔有僧房的啊、哦。那就如这个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过程，这是一位日本学者啊、哦，近古正雄，那他就跟这个平川章的意见不一样啊、哦，所引述，所以名称不同，导致说是从旧传统指的是部派啊、哦，而引发新事物，就是这个菩萨道啊、哦，从旧传统然后引发新事物的过渡期间的不统一现象啊、哦，这引发新事物就是菩萨道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概念啊、哦。那这菩萨道的修行者一开始也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命名他们所住的地方、哦、他们又跟传统佛教又不太一样、哦、然后又以佛为他们的榜样、哦、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种不统一的现象，所以称为塔跟称为寺呢其实并不是隔别的，只是名称不同而已，都是住人的，都是住人的。嗯，好，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瓜壶二这一段，我们看到第一行，导师说这个大圣经里面呢，出家菩萨的住处经常是称为塔而不称为僧伽蓝，那导师认为这个是思想，他们的这个思维啊，源于这个思维而来。他们这些人是有些特殊的思维的了、哦、好，那佛涅槃以后、哦、这个三宝别体是各部派的见解，那里面或者有说佛不在僧中，这个在过去的在讲部派那一段呢都有谈到、哦、三宝是别提的啦，你要给这一个佛的东西你不能给这个僧来用，所以是所谓的别提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给僧的那也不能，就是好像前面我们讲这画出来的地是要盖僧房，你不能佛塔后来这个有人供养比较多钱盖大一点占到这个僧伽的这个僧房，你这也都不行，画出来之后是做僧房用就是僧房用啊，做建佛塔用就是建佛塔用，这个不能混淆的、哦、这个是所谓三宝别体的一个概念、哦，那有些部派他说佛不在僧中、哦、那这个导师的理解就是佛是超越僧伽以外，那表示他们有这种信仰跟理想的佛陀观，就是讲这样的话的人表示他们内心是有这样的一个的心理因素，所以这个是因素义啦、哦、再来为什么会称这个住的地方为塔、哦、然后不称为僧伽蓝，刚刚是第一个圈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呢菩萨的本身兴起，那在这个本身故事里面菩萨的身份呢是通于在家跟出家的、哦、有时候他当这个路王、哦、有时候当这个长者，有时候是居士，院长礼拜六都会讲本身故事嘛，所以你们是去统计一下佛在过去生曾经当过什么，确实有时候佛是过去生是在家的菩萨的时候是身份是在家的，有时候也是出家的，那有在家有出家那就不合于这个传统佛教对于僧宝的定义，一般僧宝的定义是出家僧、哦、就是受持出家戒法的这些佛弟子、哦、好，再来等到这个行菩萨道而向佛果的人从传统佛教中 这个出来啊，不是离家出走出现的、哦、在传统佛教里面出现这样的一个人、哦、那这些人他就自觉他不属于生且、哦、因为前面这两种原因、他是以佛为榜样的、哦、他是修行要成佛的、哦、再来就是那因为本身里面有在家跟出家也不符合僧宝、哦、的定义，所以到了这个菩萨道的这个修行的风气产生之后，那这一群人他就自觉是不属于僧伽的、哦、这大概是导师要说明，就是前面这两个圈是就两个因素了、哦、然后就不属于僧伽，所以住的地方就不是僧伽蓝、哦、好，那不属于僧伽，导师这边有引了两段经文、哦、那这边比如说诸法永王经里面谈到、哦、若有诸人发大圣心修行大圣求一切智，就是发菩提心求成佛、哦、信心舍家，然后如是之人不入僧数、哦、再来虚真天子经里面、哦、也谈到这个除虚法菩萨不肯入众、哦、不随他教、哦、是名曰世之最后也，这最后是称赞之词、哦，不是脸皮很厚，大家不要误会、哦、因为我们看后面的文，它基本上是正面的、哦、还有这个我们去看经典，它是在赞叹菩萨的一个语词、哦、世之最后也就是最殊胜的意思啦、哦、或是功德最有功德的人、哦、可以故天子所作无为名曰众生，这个所作为可以理解为所作若是为了这个无为涅槃呢、哦、那就名为僧众。那菩萨呢是不住涅槃、不止无为，不住无为不止无为、哦、那所以他并不是这一个要去追求一个然后住止于这一个涅槃这样的一个修行者、哦、所以名为世之最后也、哦、那在经文里面有谈到那不住无为，那跟凡夫不是一样吗？他说那他也不住有为了、哦、也不会染着这个世法，所以他是不执着一切、哦、不执着一切。好，所以导师引了这两段文呢，要表达一个概念，菩萨他是不入僧数的，大圣经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哦、好，那再来老师就说这刚开始是不认为他们这不入僧数、哦、再来起初的出家菩萨极少，其实也还不能成立这个菩萨僧、哦，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说释迦闻佛无别菩萨身故、哦、那菩萨入声闻中次第坐、哦、所以他们没办法别立这个菩萨僧的这个僧团，但是又没办法、哦、只能在这个声闻的这个僧团里面按着住在里面、哦。好，那这段引文后面导师说，虽然声闻虽然是在这菩萨是在声闻声里面、哦、生活，而自觉是不属于声的、哦、所以菩萨的住处虽然还是声且然，却以佛为依而自称所住的为塔，因为佛的舍利就在塔里面嘛、哦、那塔舍利代表为佛，所以以佛为榜样，佛住在塔里面，我们住的地方也称为塔，所以导师是说这个是源于思想而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哦、 好，菩萨立场不入生数，不可以称之为生且然、哦、那这是初期大圣比丘自称这个他的一个意义、哦、好，所以以上呢是说明为什么初期大圣的菩萨他对于这个住处不称为生且然，而称为他，因为他们自觉不入生数、哦、他们是以佛为榜样的，那生呢是以求解脱到阿罗汉，解脱阿罗汉道的这些人名为生，这是前面的这个虚真天子经里面谈到的、哦、好，然后再来我们看到最后一行，大圣初行其实是没有独立的，是因为人数太少嘛、哦、出家就是按照出家的规矩、哦、那你人数不够，你就只好乖乖的待在部派的僧团里面、哦、所以初行没有独立的事情，那出家的呢在传统的僧伽蓝中出家受戒、嗯、好，再来大圣的主流看到70页，一开始是因为人少、哦、那慢慢人多了呢，这些出家菩萨主流都是自证以自的一个体悟的这个修行者为多、哦、这些人又住阿兰若又不住庙、哦、所以基本上刚开始是不需要这个团体组织的啊，一开始是人数少，那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这些人也都不住庙，都住在阿兰若里面、哦、所以就没有这个僧团的组织、哦、那等到这个大圣出家者多起来、哦、那为了要弘扬大圣摄化信众，你住阿兰若偏远的地方，一般信众很难到、哦、走路要走很久了，好，所以要在这个近聚落跟聚落中住，所以一开始是因为人数少，还有大多数都住阿兰若，所以没有这个团体组织。那慢慢的呢，出家人多了，大圣出家多了，那也想要希望大圣佛法能够弘扬，那就开始在聚落里面住，或是近聚落，然后就有了自己的寺院。那有了自己的寺院之后呢，就不能没有多数人共治的制度，所以开始有这个大圣的律制就开始有了、哦、好，那这时候大圣这个比丘的僧伽的住处又称为僧伽，又称为僧伽蓝，早期是称塔，后来又称僧伽蓝、哦、那导师有举证，比如说在进行品，在比较早期的翻译呢，有提到这个佛之宗庙，表示佛的塔、哦、但是这一个到了华严经编辑的年代，净行品被编在华严经的60华严跟80华严里面呢，里面的这个语词就变成僧伽蓝，表示这个不是意义跟意义的差别，老师他很敏锐，他认为这个是年代不同所用的语词有改变，那所以这边拿来做这个证明。在法净经最初也是庙、哦、塔，但是到了玉伽长者会比较后期的一个经本呢，也做僧伽蓝，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称为塔，后来称为僧伽蓝这样的一个过程、哦、好，所以从这个塔而又称为僧伽蓝，那表示什么？大圣已经有自己的地方、哦、有自己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团体共住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这样的时间大概是在西元三世纪这个时间、哦，所以大圣发达，出家的大圣比丘又进入了僧伽律制的时代。之前都是阿兰若嘛，是这一个 奉行佛早期还没有自戒那个时候的这种四清净有没有齁、哦、那到后来三十世纪那又回到这一个就进入僧伽律制的时代，就菩萨比丘还是要就是遵守这种团体生活的规定齁、哦、出家生活规定。好，以上是关于我们的第三份华严法门的内容。那上面所谈的主要是关于菩萨的住处，然后那起因是关于平川章的主张，所以导师的一个论证目的是要证明早期菩萨他不是住在这个佛塔里面的，他住在是跟部派佛教的出家人一起共住的，他只要证明这一点而已。好，那再来我们请这个翻开第四份讲义、啊、那第四份讲义是华严法门里面的关于菩萨行为的内容、啊、应该是今天发的、啊、今天发、嗯、那菩萨的行为我们一般比较熟悉就是十地嘛、啊、那如果有人有读过璎珞经或是人王护国经，可能还知道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哦、等等。好，那我们来看这一个关于菩萨行位的部分。好，我们因为时间剩一点，我们起个头、哦、那剩下我们可能要下星期来跟大家再来跟大家来谈。那这边的一个菩萨行位，导师主要是在说明这个菩萨的这一个行位次第啊，它其实是慢慢的一个形成、哦、而不是一开始就是十。那从前面的般若经里面，导师在小品里面就看到有三阶的、哦、还有四阶的，还有五阶的，到中品般若还有这个八阶还有十阶、哦、所以有看到它的一个这个慢慢的去具体化，或是把它细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大家也不要认为说，诶，这个既然是慢慢发展出来，能修吗？当然能修、哦、对不起，这个椅子上这当然是能修，因为龙树菩萨他注释这个般若经里面，那关于菩萨这个行为次第，那他就对这个修行内容一一的做解释、哦、那古德他们都认为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当然就是也就是他们是从这个不断的本来这个菩萨道的一个概念呢不是很清楚，但慢慢越修越多人讲，那很多东西就慢慢开始清楚、哦、早期是少数人有这些经验，有些是立根的，他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的一个阶位，那慢慢的越来越多一种比较普通的人也来修，那他们会发现诶，其实里面从出发心到成佛它是有比较多的一个阶段的、哦、所以这样慢慢就传出这些菩萨的阶位、哦、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个第一段十住跟十地、哦、那我们看内文，这个导师说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后汉所译的兜沙经啊、哦、里面已经有明确的次第、哦、那华严经所说的十住品、十行品、十回向品、十地品，那是不同部类的一个编辑、哦、而成的。那导师这边说不管这个各部就是这些十住品、十行品、十回向品、十地品、哦、但本来它的经文它还没有编进这个华严经里面以前，它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不管是原意如何，在华严经的编辑者 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呢，它是被认为是菩萨行为的先后次第啊。那导师这么讲，其实在我们的第一份讲义有谈到，应该是第二份讲义了啊。第几份呢？这个看一下啊。第一份呢，应该在第一份，我在谈这一个，因为导师有谈到这一个。讲十住品、十行品、十回向品、十地品，说法的地方啊，慢慢的提高，比如说从什么兜率天啊，或是须弥山，然后讲十行品是到哪里，就是每一品所说法的地方呢，会往上提升，那表示这个境界又提升了，还有佛放光的位置也不一样了，从脚趾，然后开始往，也就是说每一品在编辑者他有一些这一个的这一些这个提示在里面，表示这个十住品的十行品呢是阶位更高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导师说这华严经的编辑者呢是把这些品当作先后修行的次第啊。好，那再来导师说这个十行跟十回向它没有单行的这个经本益处，十住品有单行本啊，那十地品也有单行本，就十地经啊。所以导师说除了华严的离世品说到十种回向外，也没有其他大圣经，除了这个仪尾经有提到实行实回向，那其他都没有，所以导师在这边他就不讨论实行跟这个实回向是怎么样出现的，那所以他边这边就是只集中在实住跟实地。那导师在第二段一开始说这个实住的住啊，这梵语叫 vihara 啊，那实地的地呢是 bhumi 啊，梵语它是不同，但是在古代的这个意思呢，住跟地呢一直都是相互通用，或合说这个实住地。那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为什么我们就要下回分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齁。好，那导师这边提到这个实住跟实地呢，那早期它是混着用的齁，有时候应该是地，但是它又翻成住，有时候是住它又翻成地，或是住地，反正就是有通用的一个情况啊。那导师后面会解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原来后来的实地呢，其实是可能是从实住的一个内容慢慢的，就是其实般若经里面所用的实地呢，这导师后面的解释了啊。他去比对完之后发现十住它有完整的一个名称跟次第，还有修行内容。那般若经出现了一个没有名字，第一地是什么都没有名称，但是有修行内容这样的一种十地，导师一比对，原来是跟十住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般若经里面却称为十地，内容就是另外一部经的十住，所以那是在可能易经师他们也意识到说，其实这应该是实住的内容，但这边又称为实地，所以他们有时候他们习惯已经称习惯，在翻译的时候就会住跟地混着用，或是通用，或是有时候干脆就用实住地这样来翻译啊。这是导师他考察的一个意见，那详细的内容我们就是下回分解。好，我们下回是下星期，下星期六 停课星期五没有停，不敢停。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